那么有的人用鼓瑟，就下面有的人用鼓瑟，还有呢，有的人呢是弹琴。那么这三个人就是这个，就是说这个三个领袖是从三个家族里面产生的。这三个家族呢，他们是敲拔的，敲拔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他们一敲拔，然后呢，这个鼓瑟就大作，然后呢，你知道就是有弹琴的，然后呢，他们就唱起诗了，就唱起诗歌了。那么这个是旧约，你知道到了大卫的时候，那么就产生出这三批这三种人来。那么这个在这个唱诗的人当中，不要忘记了，有好多唱诗的，在唱诗的这些人中间呢。我们说过每一个家族呢都产生一个领袖，那么很简单，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这个哥瞎这个家族啊就产生了西曼。西曼这个西曼是谁呢？我想很清楚，西曼呢就是可拉的后裔。你若仔细去读圣经，你知道当时可拉背叛神的时候，他就是哥瞎这个族里。那么在哥瞎里面是谁在那里带头的呢？是西曼在那里带头的，所以他好像是带着整个代表整个的哥瞎族一样。我们知道西曼是一个领师的人，西曼是一个在这些地方是个带头的人，所以这是西曼。那么西曼是谁呢？西曼就是可拉后裔。那么我想我提醒弟兄姊妹一下，就是可拉不是有一次背叛神吗？背叛神，结果神就把他们活活的吞到阴间去。那么眼看着所有属乎可拉的通通下去，你若读圣经很清楚，一直等到后来民数记讲到神数点百姓的时候，加上一笔，他说只是可拉的众子没有灭亡，很稀奇。到现在我们不解释为什么可拉众子没有灭亡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应该要死的。他们的父亲犯了那么大的罪，他们所有属可拉的应该都到阴间去，他们竟然活着，稀奇不稀奇？神居然留下他们，神没有把他们通通的活到阴间去，他们应该死的，他们今天能够活着，实在是神的怜悯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诗歌就是从神的怜悯出发的。每次你感觉到我这个人根本是如穷如虚，根本就应该下火湖，但是竟然我们没有灭亡。我们都是可拉后裔，弟兄姊妹，可拉都是应该受咒诅，我们全部人类都是在那顶撞背叛神。所以如果神今天把我们放打到地狱里面去，这个没有什么应该的。我们知道说神今天把我叫我们如果走这条路是对的，因为神是公义。但是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今天你我能坐在这里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什么地方比别人好，我们有什么地方比别人高？为什么神这样的爱我？为什么神这样的救我？到底神在什么地方看上我们？到底我们有哪一点蒙神的青睐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能够明白，这就是一首诗歌的来源。只有可拉能有诗歌可以唱，只有可拉能够写出可拉后裔的诗。所以我们知道为什么在第二卷就由从可拉后裔开始呢？因为整个人类就像可拉一样，所以人应该灭亡，结果竟然我们得救了，竟然我们还活着，那谁有资格讲到救赎的故事呢？就是这些可拉后裔。所以难怪第二段呢是以可拉的后裔开头的，这个很清楚是可拉后裔在前面动后开始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可拉的后裔是最明白什么叫做十字架，最明白十字架的救赎，最明白十字架的释放，最明白十字架的教导。因为可拉就是光秃的意思，好像他是变成个秃头的人，神好像把他完全剥夺净净，完全剥成光光秃秃的一个枝子而已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他们有诗，一首诗要唱。他们不光是有话要说，他们说我们有一首诗要唱。那这些诗呢就是可拉诗。你知道在这个国度里面，在美国这个国度里面，黑人是最受苦难的一般人，特别从前是黑奴，尤其很多可爱的基督徒，那最好最好的诗歌都是那些黑人的姊妹们写，或者黑人弟兄写。那为什么他们有的人唱起歌来特别能够震动人的心弦呢？因为他们受的苦难受的压迫比别人更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谁能够在身边有一首诗歌可以唱？他如果觉得我是一个可拉的后裔， 结果你看见神就能留下他们。怜悯是他口中的诗歌，他不能不唱诗歌。他唱诗歌不是因为他是音乐家，他唱诗歌不是因为他喉咙好，他唱诗歌不是因为要表现，他唱诗歌因为他要把他深处的感觉，那个感激的感觉，惊喜的感觉把它唱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可拉后裔的事。那么可拉的后裔这个代表是谁呢？就是西曼。所以西曼可以说是可拉后裔的代表。那么西曼就带着一些可拉后裔的人，他们就写了这些诗歌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主借着可拉后裔，不光他们唱诗，也把他们的感觉描写出来。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什么叫做十字架的道路，那最好的就是读可拉后裔的诗。我们不知不觉已经把它读过，如果你真读过的话，你看见好好把这事儿手啊好好去读过，那弟兄姊妹，讲十字架讲的最好的就是可拉后裔的诗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就是哥瞎那个家族的，不要忘记是哥瞎家族的。那么除了哥瞎这个家族呢，不是还有格顺这个家族？那格顺这个家族呢，就产生了一个领袖，产生了一个领师的。那这个人是谁呢？这个人就是亚沙。亚沙呢是站在西曼右边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西曼在当中。但是呢，这个带头的圣经告诉我们说是谁呢？是亚沙。这个很有意思，是带头是亚沙。那么还有一个人是在西曼的左边，所以他们是三巨人，那在神面前领师的。那西曼在中间，那么代表可拉后裔的。然后右边是谁呢？右边就是亚沙。所以亚沙呢，我们记得是这个是格顺这个家族里面神所兴起来的一个领师的，在诗歌上他在前面带头。他不只有诗歌要唱，而且呢他能发表神的感觉。那他所留下来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亚沙的诗。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亚沙的诗啊是有深度的。或者这样说吧，这个可拉的诗呢是从苦难的经历里面出来的。这个亚沙呢，因为他是个亲近神的，他说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他说神实在祝福那些亲近的人，因为亲近的人必得见神。所以你知道吗，很稀奇，亚沙的造诣啊在圣经里面是把他和大卫放在一起。大卫是写诗的，亚沙也是写诗的。所以研究圣经的认为说，大卫呢，这个大卫啊他是成为一派，亚沙呢是另外的一派。在写作上神给他特别特别的恩典。那么那不止如此，你知道吗，因为他所写的诗篇呢是有这个，他不光是苦难里面，他实在有看见，因为他与主有交通，所以清心的人必得见神。那么很有意思，你知道他不只是和大卫同一个齐名，或者说意思造诣和大卫排在一起，就是在写诗的事情上，你看见吗？是大卫的诗，还有亚撒的诗。特别是你知道，等到后来，我们如果记得不错的话，就等到西西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们不是唱这个先人的诗歌吗？那大卫当然，因为大卫的诗就是诗篇呢，还有就是亚撒的诗篇。所以可见呢，在神所兴起这些唱诗的、唱歌这些人里面，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这个大卫呢是以色列的歌者，他是唱歌的人，那毫无疑问。但是圣灵给我们看见，不光是以大卫，还有一个人就叫做亚撒。亚撒也是个唱诗的。那么不光亚撒唱诗，而且圣经称亚撒叫做先见，先见就是先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看五十篇呢，你看诗篇五十篇就非常有意思。这个五十篇是第一篇亚撒的诗，但如果你读这篇诗篇的话，你要看见说他是个先见，他是个先知。他一开始你看啊，我们看第五十篇第一节，大能者神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，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中，从全美的西安中神已经发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有属灵的眼光的话，你知道是亚撒的眼睛是用他的望远镜是一直望到将来的弥赛亚国。所以那里讲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，你知道这个是表示全地， 从全美的西安中，神已经发光，神的荣耀要充满整个的大地。那么弟兄，他不是先见是什么？所以你看见吗，这个可拉后裔的诗是从苦难里面经历的，但是呢亚撒呢，因为他活在神面前，所以他是有看见，他看见了神。他不只看见神，他能够借着那个属灵的望远镜，时间的望远镜，能一直看到时间的末了，就是最后人类的黄金时代，那就是弥赛亚国来到的时候。所以你从这里就非常非常的清楚。但是很有意思，你看嘛，这个第什么如果你来看第八节，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，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亚撒所讲的都是神家里的事，都是圣所里面的事，讲的燔祭了，讲到这个祭物了，你看嘛，这个都是很明显的，因为他就在约柜面前唱诗，所以现在他整个心里所充满的就是圣所里面的事。所以这里讲说，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，你的燔祭常在我面前，我不从你家中取公羊，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，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，千山的牲畜也是我的，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，野地的走兽也都是我。我若是饥饿，我不用告诉你，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。我岂吃公羊的肉呢？我岂喝山羊的血呢？你看现在亚撒的知识就来了，他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，又要向至高者还礼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这个时候，原来神所要的祭是什么？乃是感谢的祭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不只是感谢，而且感谢和赞美和我们的歌唱可以是个祭，这个是从前没有，这个是弟兄姊妹，你读到这个什么？你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，读到十三章，你知道有赞美的祭，有感谢的祭。我们以为感谢就是感谢，唱歌就是唱歌，但是呢，现在这个眼睛明亮的亚撒，他告诉我们说，感谢原来是个祭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，大卫说，我们每天要赞美神七次，要赞美七次。那么起头的赞美不过是赞美，因为你天天赞美，到了有一天你就知道赞美是个祭，到了有一天你发现这一天日子特别难过，到了有一天你觉得痛苦特别大，你到了有一天你觉得苦难特别多，到了有一天你觉得力不能生，但那个时候你再赞美的时候，你发现那个赞美不光是个赞美，那个赞美是个祭。什么叫做祭呢？祭就是有损失。什么叫做祭呢？祭就是叫你觉得心痛。什么叫做祭呢？祭就叫你要把一些东西给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最喜悦的还不光是我们的赞美，神最喜悦的是感谢的祭，赞美的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每天都可以赞美神，但是到了有一天神在环境上安排，你发现那一天不光是感谢，不光是赞美，是感谢的祭，是赞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这是亚撒的诗的第一首诗，这就是亚撒给我们看见，他因着活在神面前，所以他不只能看到将来神的荣耀要充满大地，而且他给我们看见，其实千山的牛都是神的，万山的千山的牲畜都是他的，树林中的百兽也是他。如果他饥饿，他不用告诉我们，你看见吗？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神的。那么他到底缺什么？他要我们来赞美他，他要我们来感谢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在主脚前的时候，这个就是在主脚前的功课。所以保罗说要凡事谢恩。什么叫做凡事谢恩？保罗立刻告诉哥勒这个帖撒罗尼迦的圣徒说，这就是神对你们所定的。今天我们本来要出去的，结果一看见这个昨天有太阳，今天就是没有太阳，下起雨了。有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真倒霉，怎么有这么一天？但是弟兄姊妹，这一天就需要我们感谢，哪一天我们都需要感谢。有一个弟兄不小心给火车压了，这个从腿上压过去，他昏倒了，醒过来以后他看见主还留下一只脚，他为着那只脚来感谢主，他说主还给了我一只脚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感谢。